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4月15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存和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属于合法和正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正在平壤访问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这个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明显改善的最新迹象。中国外长王毅按计划在今日星期日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日的访问。此外，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佐伦沃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北韩都会想到俄罗斯，总是在危急关头去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解释说，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Но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ечно, не стран НАТО европейских.
他说，涉及北韩事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台面下的静悄悄外交，俄罗斯深知其道，懂得类似手段非常有效。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存和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合法和正当。这次紧急会议由俄罗斯召集，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拒绝俄罗斯所称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讲法。在叙利亚持久内战中，俄罗斯一直向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援，对付他们所讲的恐怖分子。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批评美英法在一个禁用化学武器国际组织完成调查之前就采取行动。不过，莫斯科试图推动安理会决议谴责这次美英法联手袭击叙利亚目标的努力遭到挫败。决议草案谴责这次袭击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但是只是得到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的3票支持。俄罗斯、中国和玻利维亚赞成，4个成员国弃权，包括美、英、法在内的8个成员国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六表示，中国一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他说，针对叙利亚被怀疑使用化学武器的事件，国际社会应该先进行全面、公正和客观的调查。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4月14日清晨对叙利亚政府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之后，国际社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一些国家表达支持，另一些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国防部称，联军打击据港和制造生化武器相关的3座设施，而较早前叙利亚当局涉嫌在上个礼拜的周末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郊区使用了化学武器杀害了40多人。美国总统川普、共和、英国和法国参与了针对叙利亚目标的联合军事行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正在平壤访问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这个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明显改善的最新迹象。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和宋涛就重大问题和国际形势认真地交换了意见，金正恩还承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要根据新时代要求将传统两国友谊积极继承和发展到新的发展阶段。宋涛在去年11月曾经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访问北韩，向北韩通报中共19大情况，但当时宋涛在4日平壤之行中一直都没有见到金正恩。咁样明显嘅冷遇凸显咗当时中国同北韩喺北韩核问题上嘅严重分歧。事隔5个月之后，金正恩唔单止同宋涛进行正式嘅会晤，当日晚上仲设盛宴款待随行嘅中国艺术团。 北韩第一夫人李雪主、金正恩的胞妹，以及包括崔龙海、李珠容等几位金正恩身边的重要官员等出席陪同。朝中社报道话，金正恩感怀万千地回眸，冇几耐之前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同志对佢以诚挚的友谊同埋友好感情，尽最大的诚意盛情款待。中国外长王毅计划星期日4月15号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3日的访问。王毅这次访日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下个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这个将会是自从2015年以来的首次三方峰会。在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取消峰会。日本话，王毅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仲将会同外相河野太郎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同国际贸易，并启动冰冻七年咁耐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对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亦就是中国所讲的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去年，安倍晋三首相表达改善日中关系，并希望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201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条约40周年，两国官员都呼吁藉着这个契机改善双边关系。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他们的四个成员在以色列边界附近的加沙地带星期六一次爆炸事故中被炸死，爆炸显然是在巴勒斯坦人抗议营地附近发生的。加沙卫生部长星期五说，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打死，900多人受伤，以色列军队开枪和发射催泪弹来驱散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多次试图跨越分隔巴勒斯坦人管理的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边界网。4月14号华盛顿举办第二届为科学游行活动，今年参加的人数虽然少过去年，不过参加者仍然抱着极大的热情。4月14号华盛顿举行一年一度的樱花节游行，彩色气球、花车、游行乐队装点住宪法大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台湾总统蔡英文说，策考台湾海军的应变能力不应该和对岸大陆去互相比较。台湾总统蔡英文13号首次出海视察各军的备战和应变能力。一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阵仗地检阅了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和空军。蔡英文说，测试各军战力是要加强防卫能力，不要和中国大陆互相比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4月13号上午到位于台北东南部大约80公里的海军苏澳基地，对海军的应变能力进行测考。这个是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年以来首次登舰出海。这次测考以假想敌空中、水面船团意图进犯台湾领海、领空，并且以特种部队意图抢夺破坏苏澳港重要防护为目标。台湾海军动用了几艘的导弹快艇紧急出港，两艘猎雷舰为即将登台的美制基德级主力的战舰基隆舰开辟安全航道。两批八架次 F-16 战机以施放火焰弹模拟鱼叉导弹攻击承德舰、郑和舰、田丹舰、凤阳舰、汾阳舰、苏澳舰等主战舰以施放干扰弹，模拟对敌作战舰实施多弹炮和攻击。基隆舰导引潜艇海龙舰发射两枚绿色烟标，模拟对敌战舰发射潜射的鱼叉导弹攻击，潜艇在攻击后上浮验证战果。郑和舰舰载机 S-70 反潜直升机起飞，对战区战果进行评估。台湾军方这次的测考演练，总共动用了20艘各式的军舰，兵力约2500人。台湾军方说，由于接到蔡英文总统要测考的命令之后，只是一个星期左右的准备时间，不能够进行实弹操演。蔡英文对这次海军操演表示称赞，说他们反应快速，操演灵活，充分表现出国军不对称战力和特质。 蔡英文在提到国难国造的时候说，潜艇国造政策最近一些重要的发展令人鼓舞，更加让台湾国难国造充满信心。
我们无论在空中、在水面、在水下、在地面，我们都看到我们的海军。
蔡英文说，台湾无论是在空中、在水面、在水下、在地面，都看到他们的海军、空军部队以及陆军的装甲车联合一起操演，展现出在台湾的军事战略下防卫固守、重层阻吓的战力。在蔡英文登舰出海测考海军操演的前一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2号到中国海军某个驱逐舰支队码头登上长沙舰检阅海军。中国新华社说，包括航母辽宁舰在内的48艘战舰、76架战机、10,000余名的官兵是受阅。海峡两岸先后举行海军阅兵和海军操演非常之巧合，媒体揣测这个是两岸的军队统帅在这里相互较劲。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就否认这种的揣测。
这是过度解读，没有所谓的互别矛头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的国军是全年无休随时备战。
蔡英文说，请大家不要过度解读，因为国军的任务就是全年无休随时备战，守护国家安全。今天来的时候要测考国军准备的情况，这个不单止是一次的测考，而是一系列的军事测考行程的开始。中国福建海事局日前宣布，4月18号上午8点至到凌晨12点将会在台湾海峡水域范围进行实弹射击军事演习，禁止驶入。而美国国务院在12号就表示，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包括采取武力或者其他手段。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报道。
美国后任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做法表示支持。蓬佩奥说，美国对台军售非常重要，美国历届政府不分党派都在美国的一中政策之下提供台湾必要的军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针对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彭佩奥举办的确认听证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在对彭佩奥提问的时候，对中国准备在台海举行实弹演习表示担忧，认为美国对中国在区域的挑战必须有所应对。加德纳参议员特别提到台湾旅行法，他说他对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表示赞赏，希望了解彭佩奥对这个法律是否支持，以及他将批准哪一个级别的官员访台。彭佩奥答复说，他还不知道派哪一个级别的官员比较合适，必须听从国务院专家的意见之后才能够发表意见。不过他知道美国的政策是什么。
I'm familiar with the act. I'm familiar with America's one China policy and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n the
彭佩奥说，他熟悉台湾旅行法，亦都熟悉美国的一中政策、三个公报以及美国的六项保证，所以他知道美国的政策至于哪一个级别比较合适，他必须仰赖国务院专业人士给他引导之后才能够发表意见。加德纳接着问彭佩奥，他是否支持将美国对台军售定期化的问题。
I think it's important, much as America has done for quite some time, frankly under both every administration,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alike。
彭佩奥答复说，他认为这些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美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做法一样，每一届政府无论是共和党或是民主党，美国都是符合一中政策的条件之下售出必要的武器。加德纳继续问彭佩奥是否支持美国邀请台湾参加多边军事演习，譬如夏威夷的环太平洋多国军演或者阿拉斯加州的红旗军演。彭佩奥说，他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加德纳参议员在听证会上面的中场休息的时候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再次提到中国将会在台海实弹演习的问题。加德纳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活动令人不免要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提出质疑。加德纳说，就在今日中国宣布要在台湾海峡举行实弹军事演习，而且大家清楚知道中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军事化，正如大家原先惧怕中国会这样做的一样，但是中国原先说他们不会这样做，所以他想有很多人对中国是否和平崛起有很多的疑问和担忧。 对于台湾旅行法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加德纳表示台湾是美国在全球所拥有的重要关系之一，中国必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政策，美国亦都有美国的政策，双方应该可以彼此容忍。中国福建海事局星期四宣布，将会从4月18号上午8点到午夜12点在台湾海峡一个4点连线范围内水域举行实弹射击演习。台湾国防部说，这个公告的禁航区位于福建石狮靶场沿海，台湾军方对周边区域海空状况有充分精监的掌握，希望民众安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李日华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在4月12号上午就川普总统提名的国务卿人选现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冯佩奥召开确认听证会。在确认听证会上，冯佩奥试图淡化他一直以来给予外界的鹰派形象，强调支持以外交手段来解决美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冯佩奥说，在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中，美国政府将努力透过外交合作发展更有成效的双边伙伴关系。冯佩奥说，他经常被问到什么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这个一直都很难排出优先顺序，美国的挑战很多，但是美国同时也都有很多机会。冯佩奥在回答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提问时说，中国对美国来讲无疑是一个战略挑战，你列举了中国所使用的措施和机制，但其实最大最主要的还是经济手段。美国需要准备好在各个方面做出回应，以便在合适的情况下能够和中国合作。在不合适的情况下，美国能够与他们对抗，确保美国价值、民主价值能够持续为世界提供力量和资源。来自佛罗里达的鲁比奥参议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制衡中国。鲁比奥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军事活动令周边邻国感到不安。他说，中国看到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台湾是美国的盟友，中国正在努力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防务联盟。冯佩奥表示，中国持续在外交、军事和经济领域与美国竞争。他亦都注意到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移等美中贸易问题。对于冯佩奥主张透过外交合作与中国发展更具成效的双边伙伴关系，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约翰逊议员表示赞扬。约翰逊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个体现了他的商人性格，不是军人。他知道怎样制定战略，但同时希望能够打造一个两国双赢的局面。蓬佩奥的书面声明中称，美国目前最急迫的外交威胁为北韩问题，国会议员对此亦都十分关注。蓬佩奥说，对国务院来讲，目前没有比以外交途径解决北韩问题更优先的议题。本月较晚时候，两韩领导人将会召开历史性峰会，五月底或者六月初，美国总统川普亦都可能将同北韩领导人举行万众瞩目的世纪会面。冯佩奥说，国务院将支持川普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并希望会议将在承诺实现无核化并防止美国被北韩核武威胁的情况下进行。共和党籍参议员李斯对于冯佩奥出任国务卿能否应对来自北韩的威胁保持高度乐观态度。李斯说，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他作为中情局长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他将是总统的助力，能够传达总统的意思。在北韩问题上，总统将会主导有关会谈。在首次会面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希望美国外交团队能够顺利接手。李斯说，他对于蓬佩奥有充分信心，他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不过国会民主党方面对于美国和北韩之间关系变幻莫测的发展相当忧虑，川普政府至今尚未完全放弃以武力解决北韩问题的选项。来自俄勒冈州民主党籍参议员莫克里在听证会上对冯佩奥在北韩问题的立场提出质疑。莫克里议员问道，北韩问题，博尔顿说， 美国应该对北韩优先采取军事武力行动，这个是完全合法的。但国防部长马蒂斯持不同睇法，他认为同北韩发生军事冲突将对美国造成灾难性损伤。你比较倾向于哪一个人的睇法呢？博尔顿还是马蒂斯？冯佩奥回答，他比较倾向于同总统的睇法，亦都就是持续对北韩实行施压政策，结合世界其他盟友合作，对金正恩施加压力，达到他们的目标，而不需要牺牲美国一兵一卒。面对冯佩奥的答案，民主党议员表示不满意。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对美国之音说，不，他不满意，他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不会开启第二次朝鲜战争，因为这样的结果将是灾难性的。冯佩奥在听证会上还提到，如果他出任国务卿一职，他将紧密与美国国会进行沟通和合作，他将会是国会山的常客。在听证会结束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考克参议员立即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将支持冯佩奥的人事提名案，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梅嫩德斯和民主党议员范荷伦在内的民主党议员则宣布将反对冯佩奥出任国务卿。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不想在朝鲜半岛事务上被排除在外，并试图占有一席之地，在相关问题上拥有发言权。同时与西方交互和制裁亦都使到俄罗斯与北韩正在走近。北韩外相最近访问俄罗斯，推动双方在经济、贸易等很多领域加强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北韩外相李勇浩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为期三日的访问。在他访问俄罗斯之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过北京，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领袖亦都很快将会举行高峰会晤。金正恩亦都计划一个多月后会晤美国总统川普。俄罗斯官员特别强调，在讨论朝鲜半岛事务的时候不应该撇开俄罗斯。莫斯科的外交分析人士说，平壤和莫斯科此时更多互动，显示出在和南韩和美国领导人举行峰会之前，北韩在寻求俄罗斯的支持。此外，和俄罗斯加强联系亦都可以平衡中国和北韩的关系，避免北韩完全依赖中国。这些因素为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继续占据一席之地，以及拥有发言权提供了机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历史经验表明，每到关键时刻，北韩都会想俄罗斯，总是在危急的关头找俄罗斯寻求支持。他说，俄罗斯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都保持好好的关系，而且很多外交活动并不会对外公开。沃伦佐夫是这样讲的。
Так называемые методы тихой дипломатии. И Россия пыталась это как раз вот принимая во внимание все эт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佢話涉及北韓事務最有效嘅辦法就係台面下嘅靜悄悄嘅外交。俄羅斯深知其道，懂得類似手段非常有效，因此正同北韓以及其他相關各方加強互動。而較早前曾經有傳媒報道，中國最近提議撇開俄羅斯同埋日本，建立中国、北韩、南韩和美国的西方机制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中国外长王毅几日前来访的时候，他亲口问王毅，中国是不是真的好像媒体这样报道这样，在朝鲜半岛事务上打算将俄罗斯排除在外呢？拉夫罗夫说，王毅对此坚决否认。王毅强调中国并没有类似的计划，并称相关的消息是想混水摸鱼。李勇浩这一次访问俄罗斯虽然引起各方关注，但在他访问全程中不同传媒有任何的互动。两个外长会晤之后，仅是有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一个人出面向传媒介绍了两个人的会晤结果。李勇浩还会晤了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以及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列夫。拉夫罗夫说， 他已经接受邀请将会访问平壤，但目前并没有普京和金正恩的互访计划。如果时机成熟的话，两国领导人会通过相应管道联系。拉夫罗夫说，今年是双方建交70周年，确定一系列有关纪念活动的计划。此外，在俄罗斯高官和议员先后访问平壤之后，上个月俄罗斯和北韩仲举行了两国政府之间贸易、科技和军事合作委员会的会议，双方将会更加积极扩大贸易、经济、人民等领域的合作。一些俄罗斯传媒和政治分析人士说，尽管莫斯科的权贵阶层非常不愿意听到将普京和金正恩这两个政权互相对比的言论，但是普京总统没多久之前宣称会用各种新式导弹和武器威胁美国，类似举动特别好像是平壤的政权。而另一方面，和北韩一样，俄罗斯亦面临不断加大的西方和美国的制裁压力，这样使到俄罗斯和北韩处于同一条船上。俄罗斯和美国关系恶化，正推动北韩和俄罗斯关系更加密切。俄罗斯期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能够有助推动实施一些已经鼓吹多年的经济合作计划，包括建设连接朝鲜半岛南北方和俄罗斯的铁路、输电线和天然气管道项目。李勇浩这次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双方亦都讨论过在俄罗斯的北韩劳工议题，以及建设横跨图们江的两国边境大桥的计划。海外北韩劳工收入被认为是金正恩政权的一个重要外汇收入来源。与俄罗斯担忧和戒备中国威胁不同，俄罗斯非常欢迎北韩劳工来解决远东地区日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经常出现有关中国移民的负面报道不同，俄罗斯传媒在报道北韩劳工的时候都强调，北韩劳工在远东艰苦条件之下怎样能够吃苦耐劳。在建设横跨黑龙江的俄中边境大桥上，俄罗斯不会主动而且态度消极，但相比之下，俄罗斯却积极推动建设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边境大桥项目。俄罗斯和北韩仲计划在远东地区组建联合贸易商社，以便推动双方贸易。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北韩的贸易目前虽然仅有1500万美元，但俄罗斯官方说，和前年相比，去年远东地区和北韩贸易额增加幅度为84%。长期封闭的北韩最近外交活动活跃。李勇浩抵达俄罗斯前访问过瑞士、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结束对俄罗斯访问之后，他仲随后抵达杜尚别，开始访问塔吉克斯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12号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为2019年度的国防预算辩护。马蒂斯在发言中再次提到大国竞争，他表示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在这次听证会上，很多议员都关注到美国是否会攻打叙利亚，以及美国的高昂国债是不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星期四就2019年川普政府的国防预算在国会共同作证。马蒂斯再次强调，由于大国竞争的重现，美国需要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队。马蒂斯说，一月份他们制定了国防安全战略，他亦都在这里就此作过证，这个是在总统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上制定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为美国的军队提供了更为清晰的指导。在长期大国竞争重现的年代，美国需要重铸美国军队的竞争优势。2018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都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马蒂斯说，2019年的预算主要用来解决几个问题，为现在和将来备战，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军力，将核武器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现代化，加强军队的技术创新，改革国防部的运作进程等等。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在作证时说，由于持续的军事行动、预算的不稳定以及潜在对手的发展，美军的竞争优势被侵蚀，备战能力亦都在下降， 不过他强调，美军目前针对任何潜在对手都有竞争优势，美军有能力捍卫国土并履行对盟友的承诺。邓福德作证时提到了中俄的军力，他说中国和俄罗斯现在是全方位投资，加强他们在核武、网络、太空以及常规武器领域的能力。两国的主要目的都是要消除美国投射力量的能力，并破坏美国在盟友中的信誉。同时两国亦都加强了胁迫行动，但是又不超出武装冲突的门槛。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英国、法国联手打击叙利亚化学武器设施，中俄联手推动联合国决议，但是未得手。国际社会回应美英法联手空袭叙利亚，有些支持，有些反对。金正恩会晤宋涛，承诺加强中国和北韩的关系。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英国和法国星期六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表示，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储存和研究设施的联合军事打击合法和正当。这次紧急会议由俄罗斯召集，美国、英国、法国三个国家拒绝俄罗斯所称这次行动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讲法。在叙利亚持久内战中，俄罗斯一直向阿萨德政权提供军事支援，对付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批评美英法在一个禁用化学武器国际组织完成调查之前就采取行动。不过莫斯科试图推动安理会决议谴责这次美英法联手袭击叙利亚目标的努力遭到挫败。美国、法国和英国星期六4月14号清晨对叙利亚政府目标实施空中打击之后，国际社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一些国家表达支持，另一些国家提出了强烈的批评。美国国防部称，联军打击据港和制造生化武器相关的三座设施，而较早前叙利亚当局涉嫌在上个礼拜的周末在首都大马士革附近郊区使用了化学武器杀害了40多人。美国总统川普、共和、英国和法国参与了针对叙利亚目标的联合军事行动。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见了正在平壤访问的中共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这个是中国和北韩关系明显改善的最新迹象。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和宋涛就重大问题和国际形势认真地交换了意见。金正恩还承诺要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要根据新时代要求将传统两国友谊积极继承和发展到新的发展阶段。宋涛在去年11月份曾经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特使访问北韩，向北韩通报中共十九大情况，但当时宋涛在四日平壤之行中一直都没有见到金正恩。这样明显的冷遇凸显了当时中国和北韩在北韩核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事隔五个月之后，金正恩不单止和宋涛进行正式的会晤，中国外长王毅计划星期日4月15号抵达东京，开始对日本为期三日的访问。王毅这次访日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下个月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铺路，这个将会是自从2015年以来的首次三方峰会。在南韩决定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中国决定取消峰会。日本说王毅除了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外，还将会同外相河野太郎会晤，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国际贸易，并启动冰冻七年咁耐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2012年日本政府决定对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亦就是中国所讲的钓鱼岛，实施国有化之后，两国关系进入冰冻期。去年安倍晋三首相表达改善日中关系，并希望访问中国，之后两国关系明显升温。2018年是中日缔结和平条约40周年，两国官员都呼吁藉着这个契机改善双边关系。伊斯兰圣战者组织说，他们的四个成员在以色列 边界附近的加沙地带星期六一次爆炸事故中被炸死，爆炸显然是在巴勒斯坦人抗议营地附近发生的。加沙卫生部长星期五说，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军队打死，900多人受伤，以色列军队开枪和发射催泪弹来驱散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多次试图跨越分隔巴勒斯坦人管理的加沙地带和以色列的边界网。4月14号华盛顿举办第二届为科学游行活动，今年参加的人数虽然少过去年，不过参加者仍然抱着极大的热情。4月14号华盛顿举行一年一度的樱花节游行，彩色气球、花车、游行乐队装点着宪法大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马来西亚大选在即，中国投资再度成为焦点。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4月10日宣布，将在今年5月9日举行全国大选。按照马来西亚宪法规定，大选必须在议会解散后60日内举行，而较早前总理纳吉布已经在4月6日宣布解散了议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分析人士认为，即将举行的这一届大选可能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选战最为激烈的一次大选，亦是反对党联盟希望联盟最有可能推翻执政党联盟国民阵线政权的一次大选。反对党联盟与执政党联盟在经济发展、反腐、多元化和伊斯兰化等议题上的争论是这次大选的看点。但是和往届选举不同的是，如何对待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成为大选的另外一个焦点。据南华早报报道，日前反对党总理候选人马哈提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旦当选，他将重新审核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投资项目。他说，如果中国公司将运营放在马来西亚，雇佣当地人，同时带来资金和技术，那他们就会受到欢迎。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他们从这些投资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们不欢迎这样的投资。马哈提尔以中国公司碧桂园在马来西亚柔佛州房地产项目每套公寓售价高达100万马来西亚令吉，大约25万美元，而马来西亚人年均收入仅仅大约16000美元。他表示，他们没有那么多人能够负担得起那么贵的房屋，只好给外国人来买，但是没人希望看到大量的外国人涌入自己的国家。碧桂园的森林城市项目总投资额是1000亿美元，曾经在中国大陆以靠近新加坡为卖点，吸引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在马来西亚投资房地产，后来因受到大陆外汇流出管制的约束而得不到，不转向吸引马来西亚的当地投资者。马哈提尔说，很多人不喜欢中国投资，斯里兰卡就是因为无法偿还中国的贷款，从而失去大量的土地。他指的是斯里兰卡政府去年将南部港口汉班托塔港租给中国企业99年，以抵消斯里兰卡欠中国的部分债务。马哈提尔说，他们是为马来西亚人民服务，他们需要捍卫马来西亚人的权利，而不希望将这个国家的大片土地卖给那些外国公司。4月5号，马哈提尔曾经在一个论坛上将矛头指向中国投资的另外一个项目，马来西亚东部沿海铁路。他表示，这条铁路造价高达176亿美元，希望联盟一旦胜出，将重新就该项目进行谈判，寻求缩短这条线路的里程，目前规划是688公里，除非经重新审议后确定有足够的需求。马哈提尔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如果他在大选中获胜，将在确保与所有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重启就南中国海相关权利的谈判。马来西亚亦是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的声索国之一。他说，他们必须确保声音被听到，因为马来西亚在这片海域亦拥有岛礁，这个是他们必须坚持。此前作为南中国海的声索国，马来西亚政府一直表现得相当低调，避免公开挑战中国的主权要求。一方面，马来西亚始终强调所有的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必须和平解决争议，避免武力。 另一方面，鉴于马来西亚与中国之间巨大的经贸关系，马来西亚严格控制在争议海域与中国出现对峙事件，并积极保持与北京沟通。而同时，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与显赫、埃克森美孚等国际石油公司合作，在南中国海进行勘探开采，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被中国的观察家戏称为闷声发财的典范。但是这次马哈提尔高调宣称与马来西亚领导人对此问题一向态度有所不同。如果马哈提尔成功获选下届总理，马来西亚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是否会出现策略上的转变，将有待观察。现年92岁的马哈提尔曾经连任马来西亚总理达22年，是马来西亚公认的政治强人。他曾经与现任总理纳吉布同属马来西亚最老牌的政党马来西亚全国无人统一机构，是纳吉布的导师，曾经帮助纳吉布获选。2015年，马来西亚爆出一马基金挪用公款，纳吉布被指涉案，马哈提尔多次声讨纳吉布政府的贪腐行为，并于2016年退出毛统，成立新的政党，与其他几个反对派政党组成联盟，于今年1月被推举为反对党联盟的总理候选人。但是即使牵涉到丑闻，纳吉布在执政的几年里面还是做出不错的政绩。2017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是 5.9%， 出口更加强劲增长了 20%。此外，他还几次下调个人所得税率和企业税率，使到马来西亚的中小型企业实现可观的盈利水平，亦使他在马来西亚商界和中产阶级中赢得一定的支持。纳吉布明确表示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在过去的几年中，中资企业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呈直线上升趋势。总之，中国投资成为这次马来西亚大选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以往历届选举中所未曾出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因素已经成为纳吉布最有利的条件。如果纳吉布胜出并且连任，马来西亚的对华政策不会出现调整或者改变。但是如果马哈提尔胜选的话，中国投资的项目或者会出现在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曾经发生过的类似波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朱乐在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1864年，维吉尼亚的冷港战役结束了北方波多马克军团长达一个月的攻势，他们几乎一直打到南方邦联首府李士满的大门口。不过北军将领格兰特亦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冷港战役北军共有50,000多人伤亡，而南方邦联的损失只有大约20,000人。这场战役被格兰特将军上了重要的一课，就是防御战术的改进已经大大超过了进攻战术的改进。到1864年秋天的时候，南北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朗，南方军的兵员和军备都出现短缺，而得到补充的希望又十分渺茫，北方似乎已经胜券在握。与南方相比，北方军的兵员更为充沛，装备亦更为精良。不过北军的伤亡和损失亦很惨重，这个主要归咎于一种新型子弹的发明。这种被称为米尼弹的子弹极大增加了枪支的杀伤力。米尼弹出现之前，没人能够打中30米以外的目标。有了米尼弹，150多米以外的目标都不在话下。配备了这种子弹的士兵躲藏在石墙或者土墙后面向敌人射击，对方根本不是对手。但是南北战争时期的大多数将领似乎无法接受米尼弹，他们继续沿用米尼弹出现以前的进攻方式，就是成百成千人在敌人前面一字排开， 听到进攻的信号之后向前推进，到足够近的地方时向敌人开枪，然后发起冲锋，用刀或者是索性用拳脚同敌人展开搏斗。这样做目的是要震撼敌人，吓到敌人，叫他们逃跑。不过南北战争双方将领都逐渐意识到这种办法越来越行不通，进攻部队还未靠近就已经被防守部队的子弹击中了。在三年半的冲突中，南北双方都有成千上万人伤亡，但是战争还是继续。在东部，北方军越来越逼近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在西部，北方军亦在谢尔曼将军的率领之下逐渐深入南方腹地。谢尔曼的目标有两个，一个是要占领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这个亦是南方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工业城市之一。第二个是要摧毁约翰斯顿统领的南军。谢尔曼比约翰斯顿人多，但是南方军往往能够占据更有利的防守位置。遇到这种情况，谢尔曼从来不会正面袭击，而是绕到南军身后逼他们撤退。谢尔曼的这种战术屡试不爽。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以为是约翰斯顿害怕打仗，于是派另外一名将领取代他。这个人新官上任，两日之内就对北方军发动进攻。但是进攻没有充分准备，而且情报又是错的，结果惨败。11日的战斗，南方驻守乔治亚的部队死伤三分之一，剩下的人无力保卫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被北军攻陷。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北方军将领谢尔曼率兵夺取了南方仅存的工业城市之一乔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攻占亚特兰大之后，谢尔曼又在乔治亚北部地区和南方军打了几场小仗，然后决定向大西洋沿岸的萨凡纳进军。出发之前，谢尔曼下令火烧亚特兰大。亚特兰大几乎被夷为平地，谢尔曼的部队在前往350公里以外的萨凡纳的途中边走边烧，开辟出一条100多公里宽的毁灭之路，这个亦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谢尔曼远征。谢尔曼说他要被乔治亚人受折磨，要使南方邦联的人知道他们的政府保护不到他们，北方军士兵在每个农场和乡村停低抢粮食、抢衣服、抢牲口，带不走和不想要的就索性毁灭。他们纵火烧民宅、粮仓、牲口棚、粮食，捣毁店铺和工厂，纵放火烧毁桥梁，拆掉铁轨。日复一日，谢尔曼手下的人在前往萨凡纳的途中活活用火焰烧出了一条通道。谢尔曼的部队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抵抗，南方小股骑兵在这支大军的边缘骚扰，但是没有造成什么伤害。1864年12月22号，谢尔曼到达萨凡纳， 他传话给首都华盛顿的林肯总统说，请允许我将萨凡纳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你。谢尔曼远征重创了南方邦联，最后只是剩下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维吉尼亚。谢尔曼远征给南方士气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谢尔曼在萨凡纳休整了一个月之后，1865年2月1日开始挥师北上，目标是同南方邦联首都里士满城外的格兰特将军会合。谢尔曼的部队途经南卡罗来纳，凡是能够看见的东西一律摧毁。北方士兵记得，南卡罗来纳是第一个退出联邦的州，是打响南北战争第一枪的州，所以这次他们一路走一路烧，南方军根本无法阻止。里士满西北面的雪兰多河谷亦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战争之初，南方军就是穿过这条河谷对北方发动袭击的，他们从这里入侵马里兰和宾夕凡尼亚，甚至威胁到首都华盛顿的安全。格兰特将军觉得这条河谷被南方军霸占了已经够久了，格兰特派兵进入雪兰多河谷，命令他们摧毁所有可能对敌人有用的东西。他对手下说，吞并维吉尼亚，凡是能够到的地方清除一切。结果农庄被烧毁，粮食被烧光，牲口被带走或者杀死，粮食一粒都没剩，留下的只有烧焦的土地。格兰特将军随后下令谢里登进军雪兰多河谷。1864年秋天，谢里登率兵击败弱小的南军部队，在雪兰多河谷一个胜仗接一个胜仗。到1864年年底，整个河谷已经在北军的控制之下，南方唯一剩下的就是罗伯特里领导的部队。痛失雪兰多河谷，南军失去粮食来源，南军士兵几乎断了口粮，出去找粮食的大车每日都是空手而归。南军士兵开小差的越来越多，有人回了屋企，亦有人投奔北方军。南方领袖找不到人来补缺，根本没有人响应入伍的号召，但是南方还有一支劳动力大军没有派上用场，就是黑奴。在这个以前，奴隶只是为军队做些和打仗无关的工作，修路、架桥、赶大车，但是没有人当兵。在北方，数以千计获得自由的黑人应征入伍，但是报酬不够白人士兵那么多。南方邦联议会最后没办法，开始商量给奴隶充军。有人提出议案，建议凡是愿意参军打仗的奴隶一律可以获得自由。这项议案遭到很多南方领袖的反对，就算这样做可以挽救邦联，他们亦不同意。其中一个人说，绝对不能够武装奴隶，你给他们抬枪打仗的那一天就是这场革命结束的开端。如果奴隶能够是优秀的士兵，那就证明我们关于奴隶制度的整个理念都错了。罗伯特里将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只要叫奴隶相信邦联的胜利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就能够成为好士兵。他建议立即给参军的奴隶自由。南方邦联议会1865年3月通过法案接受黑人入伍，但是没有保证给他们自由。但是一切都迟了，由黑人组成的军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接受训练，挽救南方邦联的命运。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在今天的对话当中， Michael 会教识李华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Under the weather 以及 To grab a bite。
Hello，
喂 ，Michael， 你今日点啊？喺学校见唔到你，打电话去你做工嗰度又冇人听，你冇嘢啊嘛
？Oh, it's nothing. I'm just a little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so I decided to take the rest of the day off and really rest.
乜话？你话天气唔好，所以你就请一日假？天气好好啊，你做咩讲大话啊
？No. I said I'm under the weather today. Under.U-N-D-E-R, the weather, W-E-A-T-H-E-R. Under the weather, it means sick.
Oh, under the weather, 就是病的意思。那你还不快点去看医生？
Oh, don't worry. It's not very serious. Usually when someone says that they are under the weather, they mean they feel bad, but are not very sick.
哦，你嘅病唔系几紧要，咁我就放心啦。但系你点解今日觉得 under the weather？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eat with a friend. After dinner, it started to rain heavily. We didn't have umbrellas, and I had to walk a long way back to my car in the rain. I think I caught a cold, so now I feel under the weather.
唔怪之得啦，你食完饭又淋住雨行咗咁长嘅路。哎呀，你以后千祈要小心啊！如果大病一场，咁真系唔知点算啦。
It's okay, Li Hua. I can take care of myself. That's why I'm resting at home. Oh, that reminds me. How is your mother doing? Didn't you say she was under the weather last week?
我妈妈而家好翻好多啦，不过上个星期真系吓死我哋啊！上个星期一，佢忽然间话唔舒服，提早放工，第二日就开始咳，仲成身软晒啊！
Oof, oh no. You must have been worried she had SARS.
没错，我家人都很担心她感染了 SARS, 所以人人都说自己 under the weather. 不过第二天我妈妈好一点，她们大家都觉得自己好了。
They were all thinking about SARS, so they also felt under the weather. In fact, they were all okay.
那就是啦，她们觉得自己 under the weather 都是心理作用的。
So, why were you trying to call me at work today?
我想打电话问你，今晚要唔要一起出去食饭？
Oh, well, I'd like to, but I really think I should stay at home tonight. Maybe this weeken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你话呢个周末我哋食乜话？
I said we can grab a bite to eat. Grab, G-R-A-B, a bite, B-I-T-E.To eat, E-A-T. It means we can go out and have a quick meal somewhere this weekend. To be exact, it means to find some quick and simple food, like fast food.
吓，尤其系指食快餐，我就唔想咁随便 grab a bite to eat. 我想去间有气氛嘅好餐馆。再讲啦 ，Michael， 你都唔应该成日食嗰啲垃圾食物啊。
I know. It's just that I often don't have a lot of time between classes and work. So at lunchtime, I usually have to go to a fast food place and grab a bite to eat. I don't have time to go anywhere else.
如果你觉得中午的时间好少，那你就应该将午餐准备好带回学校。你看，你成日在外面 grab a bite， 这样的开支都挺大的。
I don't always grab a bite to eat at fast food places. Sometimes I make lunch at home.But it takes a lot of time in the evening, and sometimes I'm busy then, too.
Michael, 你真的不懂得照顾自己了。淋着雨周围走，成日吃垃圾食物，不怪之得你会 under the weather。你以后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各位听众，今天 Michael 身体有点不舒服，那就是 under the weather。Michael 约李华等他身体好一点才出街 grab a bite to eat。主要就是指随便去外面吃一些快餐。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